国师傅跟着张门客来到包四家，一见国师傅啊，把张门客的表嫂吓了一跳。他看国师傅穿得很讲究，有点为难了。哎呀，表弟，这么尊贵的客人到咱家来，这往哪儿坐呀？你看这炕上就一领炕席。嫂子，没得说，这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不会挑三拣四的。刚进来的时候，国师傅心里有点不大痛快，他一看这家里的条件也太简陋了，真没地方坐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可转念一想呢，我干嘛来了？我不是来替万岁选美吗？就是比这个条件再差，我也得忍受着，就是叫我在地下蹲一宿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想到这儿啊，国师傅心气平和了，他坐下了。门客也挺高兴，国师傅没有挑拣。嫂子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是国老爷。哦，国老爷你好。兄弟，客人到咱家来了，我应该给沏一壶茶，可是家里没茶叶，那就沏一壶胡米水吧。国师傅也没喝过这胡米水，不过他听别人说过，这胡米水呀助消化，那就来一碗吧，一路上也渴得够呛。嫂子，我表哥呢下地干活去了，姑娘呢在西屋织布呢，那能不能麻烦您把我表哥找回来呀？我有事儿想跟他说说。行啊，兄弟，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叫他。把庄稼汉从地里喊回来了，他是浑身土，满脚泥呀。国师傅有点不大高兴，他心想，找他干嘛呀？不就是一个庄稼人吗？咱们这次来的目的呀，主要是冲那姑娘来的。可是话呀，不能说出来。门客明白，他假装不知道。庄稼汉一见他的表弟，也是满心欢喜。兄弟，你咋来了？事先怎么不打个招呼？我好准备准备。表兄啊，今天我特意来看您和嫂子。对了，大哥呀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您就叫他国老爷。哦，国老爷。大哥，今天庄稼收成怎么样啊？能怎么样啊？还那样，这苦日子混着过呗，反正没冻着没饿着就算不错了。大哥呀，你这生活可真应该改善改善了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？兄弟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，我这生活怎么改善呢？你看就这么点地，打了粮食也有数，我这日子好不了了。大哥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来了就是为你改善生活来的，这个事儿要是成了，大哥您就时来运转了。张门客的一番话把他表兄逗乐了。兄弟，开什么玩笑啊，我不是跟您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事儿。您看看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您还住这破草房，早就应该换换了，要盖几间漂漂亮亮的大瓦房，再圈一个大院套，养几十匹骡马。兄弟，你不是说梦话吧？那 哪是大哥我能办到的事儿啊？我没那么多的钱，这一张嘴就几十匹骡马，不怕你笑话，我连这一头耕牛还养不起呢。大哥，我说的是真事儿啊。行了行了，兄弟，你就别说那么多了。兄弟，你今天除了来看我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是我想问问大哥您呐，咱家闺女有没有人家呢？嗨，哪有人提亲呢？一个穷闺女，谁要啊？姑娘不小了吧，该找个婆家了。我想给闺女提提亲，可不知道大哥您和我嫂子愿不愿意。这咋不愿意呀？好事儿啊，我们巴不得的。那您能不能把闺女叫出来，叫我看一看？我也有两三年没见了。行啊，兄弟，你来了不是外人，能不让你见见表侄女吗？就是有一点，这孩子怕见生人，他见了生人也不会说话。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我是什么生人啊？他的表叔啊。把姑娘叫出来，让我见见。好，我叫他去。庄稼汉进了西屋，只见门帘一挑，包四打里边出来了。国师傅一看，确实是一个庄稼丫头，穿得挺破烂，低着头也不说话。国师傅挺着急，他心想，到底长得什么样啊？能不能抬起头来让我看一看呢？他给门客递了个眼色，张门客明白了。闺女，表叔今天来看你，来来来，把头抬起来，见见我这几位客人。包四的父母也挺着急，闺女，你赶快抬头啊，好几年没见着表叔了，来给表叔见个礼。包四慢慢的把头抬起来，他这一抬头啊，正好和国师傅打了一个照面。国师傅不由得暗叫了一声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也太美了，把国师傅乐的差点从那炕沿上出溜下来。他心想，我这一趟可没白来，我来着了。他不由得对着门客是暗挑大指，这个姑娘长得是真不错，太美了，简直不亚于仙女下凡。真想不到在这荒村野店竟有这样的一块碧玉呀。说了半天，包四到底是怎么个没法啊？他是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樱桃，那皮肤特别白，是又白又细。包四是一个农家女子，也没擦什么高级化妆品，这个霜啊那个油啊，它是一种自然美，是天生丽质，差一点儿把国师傅给美死。门客看出来了，国师傅满意，这就全齐了，他挺得意。门客说了一声，闺女，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还到西屋织布去吧。包四进了西屋，张门客的表兄紧着张罗，表弟呀，你看天都快晌午了，是不是留客人在咱家吃顿饭呢？我让你嫂子贴几个饼子，熬点菜。张门客是连连摆手，表兄，我们就不麻烦你了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哪有那个功夫啊。我跟你说吧，我看咱的闺女啊出去多了，我敢说 婆家一准满意，这亲事就这么定了。我临来的时候，婆家还给带了点见面礼儿。表秀，你别见笑。说着话，张门客拿出了一包金银，往炕上一放。哎呦，庄稼汉傻了，这么多的银子，他从来也没见识过。表弟，这都是给他见面礼儿啊，这钱也太多了。表兄，不多不多，这只是一点小意思。表弟呀、啊，你能不能跟我出来一下？行啊，表兄。这哥俩从屋里边出来了，他表兄啊跟这门客嘀咕：表弟，你说了老半天了，到底给谁提亲呢？是不是给这位国老爷呀？这人还行，就是岁数大了点儿。咱闺女要是跟了他，那得做小啊。门客笑了：表兄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他哪有那个福分呢？叫咱闺女伺候他，他也配。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您的女婿比他可强多了，这家境也好，您就100个放心吧。我做媒，这亲事能差得了吗？这回这庄稼汉放心了。哥俩进屋了，嫂子，那就准备准备，让姑娘跟我走吧。行啊，表弟，这个事儿就全靠你了，以后还请你多照应。一叫包四，包四哭了，他一看这么多的金银，就明白了，爹娘把我给卖了。包四扑通的一声跪倒在地，他哀求他的父母：娘爹，你们别卖我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他娘把他给扶起来了：丫头，看你说哪儿去了，我们怎么忍心把你给卖了？你误会了，今天你表叔不是来了吗？他想叫你到他家住几天，去串个门，你要是待着不习惯，可以随时回来嘛。包四这才擦干了眼泪，同意跟他表叔走。嫂子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以后咱们常来常往，外头有车，叫姑娘坐车跟我们走了。再会再会。把包四就扶上了车。张门客一看：郭大人，你也跟着一块坐车吧。郭师傅一愣：你说什么？让我跟包美人同坐一辆车？是啊，咱们不就这一辆车吗？你瞎胡闹啊啊，动没动脑子？我怎么能和美人坐同一辆车呢？我敢保证，万岁一看包四，他是准能看上，最起码他得当上皇妃。要是哪天万岁一高兴，问包四：你怎么来的？你跟谁来的？包四说了：我跟国师傅来的，我跟他坐了同一辆车。那我脑袋不想要了，万岁一怒之下就得把我给宰了。我才不干的啥事儿呢，我去重新雇车。重新雇好了车辆，就把包四先请到了国师傅的家里。把包四安顿好了，国师傅赏了张门客100两黄金：这回呀、啊、你可立了大功了，以后我还要不断的赏你。把张门客打发走了，国师傅把丫鬟婆子全叫过来了：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请来了一位包美人， 小心的伺候着，每人想要什么，你们就给他什么，不能让包美人受一丁点的委屈。包美人要是不高兴了，小心你们的饭碗砸了。大人，我们哪敢呢？我们一定好好的伺候这位美人。好了，你们都忙去吧。这回国师傅可有事干了。褒姒这一来呀，国师傅忙的是脚不沾地儿，他亲自去请裁缝给褒姒做衣服，那时装做了有上百套啊。这还不算，安排山珍海味让褒姒品尝，褒姒得加强营养啊。国师傅又把那些簪环首饰全都拿出来了，送给褒姒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丫鬟婆子都来禀报，大人，您从哪儿找到了这样一位美人呢？包美人可太聪明了，虽然她不认识字儿，没什么文化，但是只要你告诉她什么事儿，她一学就会，一听就懂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叫福至心灵，说明包美人是个有福之人。你们伺候了这么多日子，发没发现包美人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一个丫鬟前来禀报，大人，我们发现了，我发现这包美人呢有两个特点。这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长得非常美，就像画中的嫦娥，是要多美有多美。这第二个特点呢，美人不愿意笑。您看看，她来了这么多天了，您给了她多少好东西呀、啊？是应有尽有。要是一般的女孩子，见了这么多时尚的服装，还有这么多簪环首饰，翡翠玛瑙全有啊，会高兴的不得了。包美人呢，我没看她乐过。哦，美人不爱乐，这不算什么，大概美人呢没遇见那高兴的事儿，要是遇见高兴的事儿，她准乐。好，你们伺候美人有功，我是各有封赏，让这帮下人都出去了。国师傅是暗自欢喜，这次啊，我国师傅真是交了好运了。世间这位绝色的美女叫我给找着了，我要是把她献给皇上，皇上肯定会龙心大悦，说不定就能给我加官进爵，把我提升为丞相，那我可就抖起来了，我是连升三级。国师傅越想越高兴，把褒姒请过来了。他一看褒姒的气色不错，国师傅的府中什么条件呢？要什么有什么，比他在家乡可是胜强百倍了，再加上换上了华丽的服装，那真是要多美有多美。包美人呐、啊，等一会儿啊，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，见了这个人之后，你要给他行礼。等你见完了他呀，我再见着你，我就得给你磕头了，把包姒给说糊涂了。包老爷，您到底儿叫我去见谁呀？我跟您说，我谁也不想见，我就想在您的府里。您要嫌我吃闲饭，您就给我派点活计，我什么活都能干，什么苦都能吃。嘿，美人，那哪是你应该干的事儿啊？待会儿我要领你见的这个人呢，不是别人，他是皇上。啊？褒姒吓了一跳。她虽然是个农村姑娘，但是她也知道当今万岁。大人，我不去，我可不敢去见他。 不去不行。包美人，不是你想见皇上，是万岁要见你。包四越听越糊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行了，美人，有什么话呀，到皇上跟前说去，我这就带你去面君。国师父带着褒姒来见幽王，他没让褒姒直接进去，自己先一个人来见幽王，把褒姒交给了一个太监。这个太监就明白了，哟，这么美的一位美人，不用问呢，这准是来见皇上的。太监可不敢怠慢，他是颠前跑后。国师父兴冲冲的来见幽王，万岁，美人我给您带来了，我保您呢，一见此女是龙心大悦。是吗？周幽王一听是俩眼放光啊，太好了，国爱卿，叫美人立刻觐见。国师父把褒姒给带进来了，褒姒吓坏了，他吓得浑身直哆嗦，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。他跪在那儿，低着头，抖成了一团。幽王一看，这个女子倒是挺苗条，可是老也不抬头，看不清这模样长相，他挺着急，把国师夫叫过来了。爱卿，他见了寡人怎么不抬头啊？万岁，您别见怪，他是小地方的人，没见过世面，他可能是害怕。寡人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叫他抬头。是，遵旨。国师父走到褒姒的身边，低低的声音，褒美人，万岁命你抬头。褒姒把头抬起来了，他这一抬头啊，可了不得了，把周幽王给看傻了，他是神魂飘荡。